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真正听师父的话。近期有同修问我，你为什么在十多年的修炼路上走得这么平稳，没有被邪恶迫害，而且还能为大家提供稳定的集体学法环境，帮助遇到磨难的同修，并且稳定的运作家庭资料点呢？我就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体会，那就是真正听师父的话，重视学法，发正念，这样才能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走得平稳。一，重视学法，发正念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。其实修炼前，我这个人比较笨，思想业重，头脑静不下来，做事不能专心致志。小时候经常一边写作业，一边听收音机、看电视。修炼后有一次深刻的教训，那就是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后，2000年。我上北京正式大法，被绑架，后来被非法劳教2年。出狱之后，我吸取教训，不能学人，只能学法，认真学法。我看到师父讲了背法的重要，我就听话背法。开始背法时很艰难，背不下来，中途放下好几次，但是我想必须听师父的话，别无选择。最后经过1年多时间，终于背下来了一遍转法轮。邪恶迫害这些年，我之所以没出什么大的偏差，能够走到今天，全靠多学法。我的学法方式是背一遍转法轮，通读一遍，背一遍，通读一遍。比如今天背第一讲，明天第二讲，背完第九讲之后，明天再通读第一讲、第二讲。这些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同时我重视发正念，每天看明慧网交流文章。虽然我不是聪明的人，但是这十多年来，我在师父的呵护下还是走过来了。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，只是知道很多关难在不知不觉中法就给化解了。举个例子，去年下半年因为实名诉僵的事，我是各个派出所按名单骚扰大法弟子，有时同修见面一问，几乎没有不被骚扰的，只是骚扰的程度不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个同修被绑架了，有些同修出去躲一躲，我也感觉到了压力怕心，但最后想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的法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，我坚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不允许再发生，我只有一个方法，多学法，加长学法时间。我背完师父的新论语后，每天默写一遍，每天上午整点都发正念，那是师父给的佛法神通。一天晚上，我出去游真相信，刚出门，派出所警察来我家，见无人开门就走了，以后再也没来骚扰。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法的威力就是大，学好法就能按师父安排的路走，不该发生的就发生不了。有时本地出现邪恶干扰，自己感觉状态不好时就学法，除了学法没有办法。记得有一次我学转法轮，从早上看到晚上，正好看了九讲，感觉状态好了，脑袋清亮了，周围清朗了，啥事也没有了。状态不好时我就加倍学法，把困和迷糊状态学过去，连着学2-3天就能冲过去。记得2005年本地很多同修被绑架，有人让我们躲一躲，我想只有大法和师父给的佛法神通发正念能解决问题，我不想分析表面的什么事情并胡思乱想，因为不是人对人的迫害，大法能破除所有的邪恶因素，我就是发正念，结果安然无事。平时师父的每篇新经文我都及时背下来，这十多年来我就是靠听话，靠学法，发正念，化解了很多磨难于无形之中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二，放下自保的心，让同修参加集体学法。一天，我和丈夫在超市遇到一个同修，我并不认识，是从明慧网上知道他被绑架刚出来，他的学法小组不让他去了。丈夫就说我家有个小组，并当场留了电话。当时我的怕心就出来了，等车时说请师父安排吧，是同修就让他来，不是就让他忘了这件事。到了学法那天，我从家去车站接他，临走前我和师父说如果不是同修让他找不到车站，但是向内找我还是自保。我到车站接了同修，从此他在我家学法了。他读法总是读错，因为错的太多没法一一纠正。过后我就与他交流净师净法的问题，一点点纠正他，让他不感到紧张，让他在放松的状态下改正。他自己也觉得进步挺快，学得挺好。他后来回到原来的小组，小组同修说你读法进步太快了，他说那个小组可好了。十多年来，一些没有地方住流离失所的来学技术的同修也到我家来，因为觉得环境宽松，同修没有顾虑，说我家像大法弟子的家。我想可能我当初发愿这个环境是给大法弟子准备的，都是大法资源，就给大家用。环境是师父给的，集体学法的形式是师父留下的，大法弟子就得听话保持下去。有时自己也有干扰，就是一放松周围就来干扰，让放下大法书干常人的事，晚上12点发正念也起不来了，听不到闹铃，连着2-3天起不来，原因就是学法发正念放松懈怠了，或者干常人事了，注重吃穿了。我就在睡觉前求师父让我起来，同时去掉常人心，不断强化自己的信师信法的心。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干扰多，有时候买东西吃穿不注意，就在放纵执着，这样学法和发正念就迷糊。三，讲真相。我悟道，讲真相能力可能因人而异，但学法和发正念不存在能力问题，就是听不听话的问题。执着心的修去有个过程，但是做到这两件大事其实不费力，就是信师和听话问题，做到了就没有大漏。我以前不爱和陌生人主动说话，但是师父让走出去讲真相，我必须听话。开始出去，一天也讲不上一个人，我就坚持天天出去，终于就讲上了。现在也是天天出去讲，开始发明会期刊也是。一次我在路上给一个40-50岁的男子一份期刊，他看上去没想要，我就把期刊让他看，他一看是真相，就说真相我就要，我就爱看真相，拿了一本就走了。一次有一个高个男子看上去不善，到跟前我不想给他期刊，觉得不安全，但是马上想到头一天看明慧网交流文章，同修觉得有一条路危险，不想走了，马上归正一丝一念，破除负面思维。我就给他明慧期刊，他问是什么，我说法轮功真相资料，法轮功是被迫害的，你看看真相，不是电视说的那样。他接过期刊说啊，谢谢。世人在等待大法的福音。那天遇到一个女士和她8岁的儿子，我说送给你个真相光盘，小孩对我核实说谢谢。一次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个女士，我与她讲真相劝三退，她最后赞赏地说你看法轮功心多奇，坚持到现在还告诉老百姓真相呢。以前我不会向内找，随着重视学法，大法给开启智慧了，会向内找了。比如在讲真相中，有时遇到这样的人，表现出非常反感，说谁谁有病不吃药死了，我就如实跟他讲，我就是练法轮功的，书中没有说不让吃药，我过去是患类风湿的，医学上说是不死的癌症，但我练功之后好了，那我还吃药干啥？ 那医院治病有的没治好还死人呢，个人因素到底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，那你能说医院不好吗？可是不论怎么说他就是不认同。回家学法悟道，是我自身还有不信师不信法的因素。通过面对面讲真相，找到了许多的执着心。如遇到这样的人，讲法轮功真相都认同，最后却说咱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，别管那么多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回家学法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一颗保护自我的私心。有时遇到态度不好的人，我有一种想压倒对方的邪党文化的争斗心、怨恨心。遇到说话行为不太检点的异性，说明自身还有隐藏的色欲心等等各种执着心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我会努力地修去这些心，把今后的路走得更正。也请大家千万重视学法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《修好自己多救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修好自己走向神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在走向师尊安排圆满的路上精进不止才能成神。记得师父说过，何为人，情欲满身；何为神，人心无存。选自红银人觉之分。修炼这么严肃严格，差一点都达不到法的标准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。无论前方路多远多长，自己修得如何，就一修到底，跟师父回家。在这里总结一下近期修炼过程，在修炼的过程中找出不足，走好走稳以后的路。一、学法修心向内找。师父在很多讲法中一再提醒并要求我们学法，多学法，总是不厌其烦地在讲。我深知学好法的重要性，前一时期我愿意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觉得学转法轮太多了，太熟了，熟得不愿意再看。集体学法时脑子里总是想别的东西，不知不觉就把法念完了，没有当初一接触转法轮的那种震撼和总愿意学的感觉。再加上我平时做什么事情都很急躁，为了改善这种状况，我就开始背法。一开始有点难，可是一恒心去背的时候，很快就背完了。但是还是急，我发现这种急躁心也是党文化的东西，必须得去掉。有一天，我看到某个单位的人在拔河，一边稳稳的，一边急急的，最后稳稳的这一边赢了。我联想自己学法也要稳稳当当的，应该真正稳下心来学来背。当我真正放下心来去背去学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有很多地方像没学过似的，感觉才明白点儿。这才让我真正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。以前没有真正学进去，还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不同层次中有不同层次中的法，法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，所以你拿低层次中的理指导不了你往高层次上的修炼。我现在才感觉自己在提高，层次在突破。有一天我学法看到，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，选自转法轮。这几个字特别醒目，我心里一震，师父不就是要我们这颗心吗？自己就应该听师父的话，再往前迈一步。每一步的提高都是给自己做的，不做好时对得起谁呢？现在转法轮我已经背了20几遍了，非常愿意背，愿意学，走到哪里脑子里都是师父的法，有法来指导自己，每天过得很快乐。有一天做真相资料，边做边背法，结果打错了几本真相期刊，很心疼。当时就悟到，学法时就不能掺进任何其他的事情，掺进去就是溜号，同时对法也不敬。还有一次，我对一个同修讲了自己学法的体会感受，这个同修一下子就不高兴了。我当时很吃惊，他说，我给你提几条。一，你法背得再好，你没有按照去做。二，平时你太自我。三， 以前你买理财产品还让我买，我花了不少钱。这三条意见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没有偶然的事，他的话让我看到自己应该修去的心，比如妒忌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。我很感谢这同修帮我提高，当时就表态谢谢他，没有埋怨、委屈，更不想解释。如果没有平时学法修炼打下的基础，我当时根本是做不到的。也希望同修们都从中提高上来，尤其是妒忌心必须去掉，否则新宇宙没有自己的位置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背法我是一定要坚持下来的，只要学转法轮就背。每当我做三件事做得好时，我的左耳朵总是似有小鼓在敲在响，还经常能听到另外空间的练功音乐。我知道这是师尊在看护着我，在鼓励我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二，发资料讲真相救人。我在救度众生这方面主要是做真相资料、光盘等，只要明慧有新的期刊我都及时做出来，周围同修需要我就供给。同时我坚持每天出去发一次真相资料。对开放小区我基本不去了，主要针对高层封闭小区。有很多高层封闭小区似乎防控很严，进门出门上下楼都要刷卡，但我每次都很顺利，要想进去师傅就安排我进去救人。我平时胆小，吃苦能力差，虽然60多岁了还很娇气。有一天在梦中清清楚楚看到有两条狗，一只大狗用铁链子拴在树上，另一只小一点的狗在旁边站着。我上前仔细一看，大狗突然没有了，连铁链子也没有了，再看小狗也不见了。我悟到师父在鼓励我，告诉我不要害怕，邪恶已经所剩无几了，抓紧时间多救人。有一次我散发真相资料在13楼，上楼指示灯在闪烁，我想不能这么巧电梯里的人就到13楼吧，可是电梯真的就停在13楼，一对中年男女走出来，这时的真相资料还在门把上悠荡着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可是二人像没看见我一样。我知道师父在身边给我下个罩，他们看不见。又有一次正往门板上挂资料，一个男士走过来，他说干什么的，我说我是干这个的，就把资料给他，我说你看看吧，他说好。我把他手中的垃圾接过来，他急忙说不用不用，我说顺便下楼就到了。这位男士拿着真相杂志转身又回屋了，原来他是出来倒垃圾让我碰到了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年轻女人从屋里出来，看见我挂在对门上的资料就问我，是你挂的？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发的就是这个。她说那你不要往我家门上挂，说完乘电梯走了。看着她的背影我很懊悔，我在想你知道你拒绝的是什么，同时为自己没有及时讲清大法的真相而后悔。还有一次不知不觉从楼梯上到了28层，我自己都奇怪怎么爬了这么高，有点喘，一点不累。现在我做的真相资料在质量数量上都有改善，封皮都用铜板纸打印，每个期刊里面都附加一个破网软件光盘，真相光盘里面都附加明慧周报，只要众生得到了想看、想了解、想上网，都能达到目的，都能解决问题。一天我在等公交车时，利用2-3分钟的时间给一个背吉他的女孩讲三退，她不退，还说我想做自己的事情，这些事我不感兴趣。我很伤心，但转念一想还是自己不好，如果这女孩事先看到大法的真相资料，明白了三退的道理，就不会一下子拒绝了。通过这件事情，虽然为那女孩惋惜，反而增强了我继续做好真相资料的信心。如果众生都能看到真相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就相对容易了。有的同修几句话就给对方退了，我想可能与了解大法真相有关。 8月26号，我坐公交车回家，看到路旁一栋栋高楼大厦，我在想，还有多少众生没有看到大法的真相资料，没有得到大法的福音啊？自己还应该努力再做好。师父会不会再延长点时间，多给众生得救机会呢？我要讲真相，多救人，不能一看到师父新讲法就静静几天，过些日子又懈怠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你要没有坚强的意志，你控制不了自己，你就做不到这一点。我们还有个别同修不紧不慢的说，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的挺好，也没出什么事，似乎很满足。还有一个同修说，师父老说结束也不结束。我告诉他，师父延续的时间就是在等，等大法弟子走出来救人，等大法弟子的心性提高上来，等大法在世界更多的国家红传。我现在深感自己责任重大，我要主动帮助同修一起提高。如果信师信法这方面有问题了，那修炼与千万年的等待岂不是白费？我们要体会到师父的良苦用心呢。那么多的大法弟子被活摘，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在黑窝遭受迫害，师父心里急，我们做不好对得起谁呢？通过学法，现在我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不足，比如有时觉得寂寞，心不顺就愿看动态网，吃饭时看欧美大片，一直到看完，知道不对，还有各种理由安慰自己，有时早上还睡回笼觉，这样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。有时发完真相资料逛一下商场，还想反正今天三件事也做了，该放松放松了。明知道现在每分每秒都是师父用巨大付出延续来的，可是一到关键时刻还是人念占了上风。那一天就想吃香瓜，可别人吃的是甜的，我吃了就酸。吃饺子别人说好吃，我吃了特咸，很难吃。我知道这是该去什么心了。写交流文章就是为了提高，上述意识到的不足必须得去掉，意识不到的同修提出来的就用法去归正。我想到哪儿写到哪儿，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每天抓紧时间只为救人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我在 DHT 平台打电话两个多月了，原本是打劝三退电话的，每天平均劝退30-40人。有位阿姨同修与我交流了一下，我打起了反迫害的营救电话。我在大陆也是遭受过严重迫害的，我马上感受到身陷囹圄的大法弟子的险恶处境。同修给我发过来揭露邪恶、曝光活摘器官这方面的稿件和录音广播稿后，我认真听，反复看，有问题就与平台同修及时交流。我头脑越来越清晰，正念越来越强，我想一定要打好电话，解体邪恶。记得我刚开始打通的是一个座机电话，电话接通后，里面传来杂音，屋子里有很多人。我开始放录音，立掌发正念，听着听着他们都静下来。我想一定要让他们都明白真相，还得叫他们做个活传媒去跟别人讲。那通电话他们听了50多分钟，我立掌发正念时感觉我的心在变大，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发放出强大的能量，我感到我的空间场也越来越清亮。我知道这些都来源于师父的加持。一通通的电话打过去，有省市政法委的，有省市610的，有医院的，我都要告诫自己，要慈悲平和地对待他们。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，他们是最可怜的众生。我一边放录音，一边求师父加持我，让我发出最强大的正念，解体阻碍众生听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。念着参与迫害单位的名字和人名，让众生得救。在放录音时，我也仔细观察他们听的心理状态，根据不同人的特点变换不同的录音。 有时我发现他们听完主要部分就挂断了，我知道他们可能是明白了，我马上切换下一个录音放给他们听，我顺着他们的执着给他们切换不同的录音，有不少人听的时间很长，30多分钟的、20多分钟的、10几分钟的也挺多。一天下来，我一般要打7-8包案例，有时听完录音，我还要口讲跟进，和对方交流听录音的感受。有一天，某市610的一个年轻人听完录音，我就和他直接交流，我能感觉到他心情很沉重，好像是迫害过法轮功学员，又痛苦又内疚，想得救又害怕，说话吞吞吐吐。我鼓励他，让他坦然面对所做的一切，赶紧保护法轮功学员，立功赎罪，绝不能再参与迫害，并且希望他告诉身边的同事好友，保护大法弟子不要再参与迫害。他答应了我。过了几天，我又给他打了电话，说明我真心希望他得救。他记下了追查国际的电话传真，并提醒他向追查国际检举举报，立功赎罪。他答应了。记得刚开始几天打完电话下来，我浑身疼，发正念时直不起腰来，肩胛骨缝冒着凉气疼。我想这是邪恶的干扰，你越干扰我，我越坚定正念，解体邪恶，制止迫害，这电话我是打定了。有一天打完电话快中午1点了，竟然忘了吃饭。有时打电话几个小时，盯着电脑的眼看电脑一片白，连反馈信息都无法打出来，我就立掌发正念，清除一切干扰。打完电话我就赶紧学法发正念，除此之外没有我要做的，也没有我想要做的。我每天必须保证大量学法发正念，保持坚定的正念和强大的能量，才能做好救人的事儿。真的，有时连下楼买吃的都顾不上，打电话饿了拿块面包或泡一包方便面。有一天发现冰箱空了，一想已经好几天没下楼了。我上平台打电话时间虽然不长，但心性提高得很快。平台同修们交流时，对法理有清晰的感悟，讲起话来能感到慈悲善念，没有彰显自己的心，只有救人的愿望。在常人中，我也是个小有本事的人，做事不甘他人后，争斗心显示心很强。听同修们打电话那么好，而且还那么谦和，我感到了自己的差距，有时我真的感到无地自容。经过在平台上打电话、学法、交流一段时间以后，我感到我的心性升华了。我现在听到同修们打电话，听到同修们交流，我好像找到了我自己，找回了那个本来也应该是善良、平和、为别人着想的我。现在我打电话，对方听得好或不愿意听，我心态平稳，不急不躁，只有向内修，找自己的原因，总结经验，揣摩对方心理，怎样使对方听真相，怎样使对方能听明白真相。我现在只觉得时间紧，不够用，我只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怎样去多救人。记得刚开始打反迫害的电话时，一边打反迫害的案例，我又想着劝三退。有一天，我用了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劝退了20人，一个人不能分身啊。这时，我想起了师父有关分身转生的法。师父说，我是转生过许多国家，几乎什么人都转生过，有的时候转生不过来，因为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下士来接缘得法的，我必须得找到他们去结那个缘，后来转生不过来就分身转生。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。我现在体悟到了师父分身转生的法理，师父是接缘救人急呀，我现在也恨不得一天当作2天用，打反迫害的营救电话和打劝三退的电话两不误。我和师父有约，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，我也得让众生得救的希望变成得救的现实啊。有一次大陆放假期间，有2天我每天要打10几包案例，一天下来我感到肚子胀，全身无力，肩胛骨也疼，像感冒了一样。我问师父，师父啊，我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瞬间 一首师父的诗词出现在我的脑子里。师父说，大觉不畏苦，一指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选自红银二正念正行。我顿时豁然开朗，师父是让我修去一切人心，清除一切干扰，在救人的路上正念正行，勇猛精进啊。我心情激动，说不出的感恩，我的眼泪禁不住地往下流。谢谢师父，弟子叩拜师父，弟子明白了，弟子在有限的时间里一定谨记恩师教诲，修去一切人心，清除一切干扰，在救人的路上正念正行，勇猛精进。最后师父讲，一个生命从历史上走到今天，你为了什么？就为了一瞬间呢？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，别那么消极，振作起来，你是修炼人，众生等着你救度呢。选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。因层次有限，若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救人千万别忽视了家人》。大法弟子在讲真相、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上，千万别忽视了自己的家人，要给家人把真相讲透。现在还有很多同修做大法的事，怕家人知道，怕家人反对。其实家人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遇事多找自己，家庭环境开创好了，对我们做三件事是非常有益的。我2002年在大街的墙上、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世界需要真善人。被躲在暗处的610绑架冤判了3年，被劫持到了济南监狱迫害，丈夫和孩子都跟着受了很多罪。回家后，丈夫和孩子都不支持我学大法了。丈夫的理由是，你已经被抓了一次，你上了他们的黑名单。我不被所动，因为我有一颗信是信法的心。丈夫一看说服不了我，也就不了了之。师父知道弟子心里想的是什么，就圆了弟子的心愿，让我开了一朵小花。这一下把我丈夫吓坏了，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对我说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别做这些事了，让那些年轻的做吧，就像你做好了送给他们那样，让他们做好了送给你。你只要不做这些事，今后地里的活我不用你干了，你就在家学练。我不为所动，我看他被吓得那个样子，心里很难受。这都是邪党匪首江泽民对众生的迫害。大法红传时，我们村很多人都走进了大法修炼的门，迫害后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这千年不遇、万年不遇的修炼机缘。为了减轻丈夫的怕心，开始我是背着他做大法资料，偶尔被他看见时，他的表情很生气，都是斜着眼看我，我的表情是若无其事。后来我想，不能总是背着他，应该让他知道我这是在做正事，是在救人。当我用慈悲的心态、和善的语气把事情由浅入深地对他讲清后，他的表情反而平静了很多，使他感觉到我们重视了他的存在。说是平静了许多，刚开始还是很害怕的，只要我们做好了，他慢慢的也就好了。现在无论我上哪儿去讲真相救人，或是晚上做多长时间的资料，他都不说一句反对的话，有时还提醒我闹钟响了或是到点了。我女儿的工作是教师，邪党对教育界控制得很严密，硬性强调教师的亲属谁也不准练法轮功。7-8年前我给他做了三退，他没反对，但是也没有真正的认同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敬畏，我想这样是不行的，得让他真正从心里认同大法和认清邪党骗人的伎俩。我从生活上对他关心照顾，同时烧些大法资料给他看， 他认真地看了以后说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我告诉他，是真的。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，只要能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，神迹就会出现。你们全被中共邪党的无神论欺骗了，被邪党的伪光正蒙蔽了，邪党的真面目是假恶斗。女儿说，我们学校现在还有人入党呢。我就讲藏字石的事给他听。我说，中国共产党亡是天意，中共邪党组织是由党团队员组成的，你只要入过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，天灭中共时就要为他陪葬，你只要从心里退出他的组织就不由他管了，天灭中共时就与你无关了，你不就平安了吗？你不就保命了吗？一人平安是全家的福，全家平安那真是福上加福啊。他不作声，可他在聚精会神地听。我继续对他说，我帮助你照顾你不单是一位母亲对女儿的情，我是想让你有时间多看这些真相资料，对法轮功有个真正的认识。你看现在政府拍死的苍蝇老虎，表面看都是贪腐受贿的，其实都是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了。他们用最残酷、最邪恶、最流氓的手段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高价出售。人不治天治，天灭中共，这是天意，退出中共是顺天意而行。他点点头表示认同。去年春天我送了一本转法轮给我女儿，我说，你是个孝顺女儿，但是你给我什么好吃的、好穿的、好用的，我都不稀罕。只要你能真正认识大法，相信大法，走入大法，我就最高兴。女儿不但走入大法修炼，还真从心里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。在女儿走入大法修炼的短短时间里，奇迹就在她身上出现了。女儿有妇科病，师父给她清理身体时流了很多血。我说，别怕，师父管你了，师父在给你清理身体，这是好事儿。女儿还担心第二天上班怎么办，第二天一切正常。还有一件神奇的事儿，外甥考上天津的一所大学，女儿女婿都要去送外甥，在网上订票时只买了两张上铺，女儿的身份证没有公证，不能在网上买票，只能到火车站窗口去买。当女儿去买票时，前后两天的卧铺票都卖没了。女儿正发愁时，服务员说，我再去看看吧。不一会儿服务员回来说，还有一张下铺，你要不要？女儿急不可待地说，要，而且这张票和女婿外甥的票是同一个车厢。女儿高兴地对我说，妈，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。我也非常高兴地说，凡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是有福分的，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们。个人层次有限，如有不符合大法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是96年得法的，得法前我一身是病，血压高、妇科病、子宫肌瘤、贫血等等，上班都能休克被抬到医院抢救，在单位是个有名的药罐子。我是抱着治病的心态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无病一身轻。上班时一抽屉的药全倒掉了，同事们看到都很惊奇。我向他们说明了原因，告诉他们我是修了大法没有病了，他们也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。自从99年江氏集团残酷地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我一直很坚定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到北京天安门证实法，和同修一起讲真相，挂横幅，贴真相标语，发真相资料。在5年前，我忽然两腿膝盖关节痛，开始我还一直坚持发真相资料， 可越来越痛得厉害，因为女儿的孩子要上学，需要有人接送。我和丈夫就到城市的女儿家帮助她带孩子。由于我的腿痛越来越重，去年又摔了一跤，把左侧股骨头摔坏了，只能扶着助行器走几步。刚来时，我还能坚持到当地同修家参加集体学法，这一下就完全不能去了。同修们为了帮助我，就到我家来学法，并帮我找执着，看是哪里有执着，不符合法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可是效果不大。当看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谈到，不管怎么样吧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，可不是儿戏的。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，我都急得不行，你们却没当回事，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呀，我更着急了。我觉得师父说的就是我。就在今年七八月份放暑假的时候，我们又回到老家，老伴儿送我到原来的学法小组学法。在同修家，我看到明慧网出的《一师恩》一书，我是流着泪一口气看完的。我看到师父当年传法是那样的艰苦，告诉人宇宙的法理，有多少人带着严重的病进入会场，然后又一身轻的走出来。特别是有的人是背进去的，抬进去的，师父看一眼就说，下来走，大胆走，没事，这人就能走了，而且走得很好。我特别羡慕这些人，并且很惋惜，感觉自己如果也有机会在那个场合，我的腿也会好的。当时并没有悟到师父的法身时刻就在我身边。有一次同修善莲化名有事到同修 A 家，同修 A 跟他说了我的情况，善莲马上说明天我来。第二天学法时他来了，我们交谈了几句话，他跟我说，你下来走，没有事，师父就在你身边，不会跌倒，有师父保护你。在同修的鼓励下，我颤抖地迈出第一步，同修喊，走，走，大胆走，师父在看着你呢，没有事。我迈出了第二步，第三四步，走了一圈两圈，我终于能走了，我太高兴了，也终于从内心真正明白了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，真正往正道上修炼，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，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，不会出现任何危险。师父的这句话天天读，由于我是闭着修的，天目什么也看不见，虽然嘴里也说师父就在身边，可是心总是放不下。这回我是亲身体会到了。九月份回到女儿家后，邻居和同院的人都看到我身体的变化，能自己走路了，感到惊奇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